你知道，如果说是啊，二十二，如果说二十二乘八的话，那意思就是说这个长方形啊是这个样子的，这是二十二，这个乘八。如果八乘二十二的话，那就变成八乘上二十二。所以要记得呢，如果是诗篇一百十九篇，它那个长方形给你看见是站起来的。那么如果呢，那个二十二不是，对不起，这个八乘二十二的话呢，那你看那个长方形是躺下来的。我要问弟兄姊妹，为你觉不觉得很稀奇？诗篇一百十九篇有这样的结构，那同时耶利米哀歌，同时箴言也有同样的结构，一个是二十二乘八，一个是八乘二十二。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莫非告诉我们说这两幅图画应该是彼此解释的吗？这岂不是告诉我们说这两幅图画不是应该相辅相成的吗？如果你把两个长方形你把它摆在一起的话，你用新约的话来说，你把两块长方形摆在一起，你能摆出一个什么图形来是最能够表达圣经里面的中心思想呢？十字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会发现你想也没有想到，在诗篇一百十九篇这里很重要的一个 message， 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是十字架，你我没有想到的。而这里告诉我们说，十字架像什么呢？十字架就像医生进到开刀房那个动的那个刀一样。你知道说一个这个身体啊，这个不成比例的，或者因为太重的缘故，这个对身体不健康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呢，他就需要经过某一种的手术，那个手术对他来讲是帮助，那个手术叫他呢将来这个身心愉快，走起路来各方面叫他都更愉快。那这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如果你我要读主的话，要明白圣经，有一个工作必须，我们必须接受十字架的工作才可以。意思就是，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为什么凡跟随我的人就必须要舍己，而且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为什么要背十字架呢？因为不背十字架我们就读不懂圣经，不背十字架我们就不能进到神话语的丰富期。所以头脑再好没有用，读几个博士也没有用，最要紧的，你我肯不肯做一个背十字架跟随主耶稣的人。全世界只有一种人能够明白主的话，那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的人。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原来神的话和神的工作和神的救恩有极大的关系。神不只救我们救到不是个罪人，能够变成圣人，变成圣徒，神也拯救我们，拯救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拯救到一个地步，我们这个人可以适合读圣经的。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很不适合读圣经，你看这个人适合读小说可以，一个那么厚的小说，一个晚上你可以漏夜一下通通就读完了。你看这个人很适合读小说，你试试看呢，如果这么厚的圣经啊，让你一个晚上读啊，没有五分钟你就睡着了。那有很多弟兄姊妹啊，你知道啊，他这个晚上不容易睡觉，就吃安眠药心里不大平安，他最好的一个办法读圣经，这个一读圣经就睡着了，别什么书都可以。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这个人根本不适合读圣经，只适合读小说的。你研究红楼梦可以，你可以做红学的权威，但人就没有办法来读主自己的话。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你我不要忘记，我们这个旧人呢，就是不适合读圣经，这点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只有新人才能够读圣经，才能够把神的话读明白。你知道这是为什么现在很多新派的原因？你知道新派的难处在哪里？我相信所有新派的人起初通通是基要派的人，起初都是非常爱主的。他们的难处不是他们的头脑，因为他们用理性来批判圣经，他们觉得圣经有的地方不合理，他们觉得若五个饼两条鱼，这个神迹怎么可能相信呢？所以他宁可相信说，当主耶稣在那里做，当他祷告的时候，很多人受感动了，结果就从口袋里面拿出五个饼两条鱼来。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神迹成功了，他们宁可这样相信。你我要知道啊，所有新神学派的都是头脑智慧非常大的人，都是很有学问的人， 都是有的拿这个博士拿那个博士的人。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要记得，是不是博士就适合读圣经呢？不一定。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这个堕落的头脑，我们这个人是重生了没有错，但如果我们仍旧用我们从前堕落犯罪过那个头脑来读圣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先问说，我们到底能不能读圣经？你切牛肉的时候啊，你切来切去切来，你老觉得这个怎么搞的，这个牛肉啊，这个牛太老了，怎么切都切不掉，这都切不下去。你先不要下那么快的断案，你说这个牛肉太老了，你不要这样说。你首先要问说，你这个刀行不行？有的人拿的那把刀就是钝的刀，或者有的人刀刚好翻过来的，那根本就是不能用的。那么你想想看，一个堕落过的人，你知道我们这些人都像什么？都像那个吸过毒的人，你知道吗？那个吸过毒的人呢、啊，结果把那个毒啊遗传给孩子的，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啊就中了那个毒，有的烟瘾这个毒瘾就发作了，又流鼻涕又流眼泪的。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呢，因为什么？因为堕落过的，所以我们就像个从亚当那里承受那个毒瘾一样。那这个东西呢，我们犯罪是行的，犯罪那是本领好得很的，但是来读圣经是不行的。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个爱主的弟兄没有错，他说圣经有冲突吗？圣经根本没有冲突。圣经有矛盾吗？圣经根本没有矛盾。但是弟兄姊妹，圣经是有冲突，圣经不是和圣经冲突，圣经是和读圣经的人冲突。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明白不明白我的话。圣经是和一个堕落的头脑在那里冲突，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堕落的头脑，那个堕落过的头脑，我们本来就是往一个方向去的，所以难怪我们读不懂主的话。那么这个怎么办呢？这个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借着主完全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不只把完全的救恩给我们，十字架也叫我们做一个适合读圣经的人，而且也是做一个喜欢读圣经的人。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你们从里有没有读到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呢，我们这很有名的，这个人呢叫做 C.T. Scott， 很有名的传教士。他有一次在英国，特别是在这个 Mayer 那里 ，F. Mayer 那里做客人。F. Mayer 可以说是浸信会里面被主非常大用的一个神的仆人。他大概在 Edinburgh 那里。那么有一次呢，这个他呢做了他的客人。那么这个弟兄啊，就是马尔一早啊，大概四五点的时候就看见呢，他的客人那个灯是亮的，所以他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所以呢就赶快去敲敲那个门，一把门打开了以后啊，就看见，因为那个天气很冷啊，所以那个 City Start 他就拿了那个毯子啊，就盖他自己的膝盖。然后呢，那个F. Meyer 就问他说，你有什么事情啊，或者你需要不需要帮助啊，你到底在做什么啊？他说我在找一样东西。他说你在找什么呢？他说我在神的话语里面找啊，在神的话语里面找。他要找一样东西。我要问弟兄姊妹，你们每次读圣经你们找什么？我相信十个弟兄有九个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要找应许，对不对？你今天巴不得你找到神的应许啊。所以有的人在美国啊，一早晨啊，你知道他们早晨呢，一吃早饭的时候啊，一定啊要把圣经啊一个个编得像签一样，然后呢今天要出门以前呢，拿一个主的话从那一找出来，哦，原来今天主的话这个，那么他而且那些话通通是祝福的话，因为如果不是祝福的话通通不会放在那里的。那很多基础啊，就是希望做了基础之后啊，牛羊也不掉胎，这个葡萄树啊，葡萄也结果子，那么你出去呢，这个作弊的时候老师也不发现你，如果开车子的话呢，警察也不抓你。你知道这是我们所盼望的，所以我们所要的是祝福。所以许多人读圣经，严格说来他真的喜欢圣经，他不是喜欢圣经，他是喜欢圣经里面的许多的福气，他相信神的应许，所以呢他要支取神的应许，他也实在爱神的话。但是你知道刚才我们所说的 CCT 是叫他做什么呢？他说我要找主的话。我要找什么呢？他我要找主的命令。他说我要找他的命令，让我能来遵守他，我愿意顺服我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一个读圣经的人。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人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他就要晓得。你看这个世界的逻辑不一样，世界的逻辑是你先晓得然后你再立志， 你如果不明白神的旨意，你怎么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但是主说不是，主说是立志是在明白的前面，你先立志，你先顺服，然后你就明白了。我们以为说，我如果明白神的旨意，我要头脑最好的，我要有个神学的常识，有个圣经的知识，我这个是我要知道的。但是主说不，你我最第一个需要的是要先顺服。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因为主知道我们这个人不适合读圣经，这个堕落过的人不适合读圣经。如果这个圣经放在我们的身上的话，你动不动很可能就把进化论读进去了，你动不动你很可能把所有的这个你这个在学校里面读东西通通读到里面去，而是圣经里面没有的。所以你看见没有，为了这个缘故，这就给我们看见为什么在诗篇119篇里面，你看见一面是22乘8，另一面呢是8乘22。这里最重要的一个 message 就是你从诗篇119篇里面你能找到的。你能找到什么 message， 找到什么信息呢？那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必须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才可以，然后我们心思更新而变化，我们一个新的心思才能够来读神的话。这样的话呢，我们对神的话就能够明白，而且能够进到神话语的丰富里面去。我相信这是我们今天大家共同的难处。如果我们忘记这一点，如果我们忘记在圣经里面就已经提供给我们读圣经最好的方法，那个方法不是方法本身，那个方法首先让我们认识神话语的性质，然后让我们认识读圣经人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人。那这是第一点，我想我们需要有很清楚的明白。那第二点，我们刚才说过了，这个22乘8和那个8乘22是彼此互相解释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进入神话语的丰富？为什么神把诗篇119篇给我们？那如果你要解释它的话，你要看圣经在背后所给你的那个背景，那个背景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8乘22。你从那两段圣经里面通通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圣经的诗篇119篇到底神把它放在什么地位上，不是随便的，你知道放在什么地位上。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给他有一个很准确的解释，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读诗篇119篇，为什么诗篇119篇能帮助我们进入神话语的丰富。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再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那个动机就是对的。因为否则我说过了，我们很可能因做什么呢？我们很可能因为好奇我们来读圣经。所以如果一个人光是好奇来读启示录的话，神也让他能懂得启示录，但神最多是借着这个来帮助他对圣经更有兴趣，让他更进一步来读圣经而已，但他不一定能够进到那个启示录那个精髓里面去。或者说在启示录里面，神有一部分的启示是为着他的，结果神现在不能给他。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的心不是为着神的旨意，他的心乃是为着好奇。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起初的时候圣灵是给我们这样的一幅图画，让我们明白到底为什么神要让我们把他的话赐给我们，而且为什么他巴不得我们能进到他话语的丰富里面去。那现在我们就要知道说，原来那另外两幅图画就形成了诗篇119篇最重要的一个解释。那么那个解释在哪里呢？非常的简单，一面你我看见就是耶利米哀歌那幅图画。那么耶利米哀歌是怎么回事？相传说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被当以色列人呢，我们知道在这个耶利米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巴比伦王啊曾经派着他的大军呢来到耶路撒冷，结果就把整个耶路撒冷烧毁，把圣殿也拆毁，然后把这个以色列国呢整个的国家呢连根像树一样拔起来，就把他们挪到巴比伦去。当他们被掳的时候啊，刚好他们经过拉结的坟墓，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拉结啊 嚎啕大哭的声音啊，连他玛都听得见，拉玛都听得见。我们知道啊，这两个城呢，一个在耶路撒冷城北，一个在耶路撒冷南，我都去过这两个地方。那么一个在北5公里，一个是在南5公里。但是那个拉圾在坟墓里面，他哭的声音啊，你在北面的5公里啊，南面的5公里人都听得见。那是形容什么？就形容说，在以色列历史上有一个空前的浩劫。那个浩劫就是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当他经过拉圾坟墓的时候，拉圾一听见了，里面就哭，看着那个光景就哭起来了。那个光景呢，就是拉圾嚎啕大哭的情形。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止拉圾是嚎啕大哭的。因着耶路撒冷被烧毁被焚毁，我们记得那是就是耶利米听说，就在那个时候啊，他就躲在什么呢，就躲在哥哥他的一个山穴里面，一个山洞里面。他一面看这个火在外面烧，结果呢一个从天上的火就在他骨头里面烧，结果他就写了耶利米哀歌。所以整个的哀歌呢，乃是告诉我们耶利米哭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整个的国家国破家亡，整个的以色列国连一棵树一样连根拔起，被带到遥远的地方去。所以弟兄姊妹，只有耶利米哀歌能够说出耶利米心中的感觉。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记得，当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的主有一次进到耶路撒冷去，他也哭耶路撒冷。他怎么哭耶路撒冷呢？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最后他怎么说呢？我要把你们的家留为荒场。本来他在12岁的时候他是我父的家，现在他说你们的家要留为荒场，一块石头要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果然到了主后70年的时候，当以罗马兵丁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太子提多率了大军就把耶路撒冷人攻陷了。后来他们也把这个也进到了圣殿里面，他们就把火就他们呢就把这个火就烧整个的圣殿。这个一烧了以后呢，那个将军发现不对了。为什么不对呢？因为原来啊，在圣殿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金子，那么那个金子呢，因为啊受了很高的热以后就慢慢就融了，然后呢就这个融这个金子啊慢慢就流到石头缝当中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为着要把这些宝藏，要为着把这些金子能够通通刮去的缘故，所以他下了一道的命令，这些兵丁们要想尽所有的办法，就要把那个金子呢要从石头跟石头中间的缝里面呢把它通通的挖出来。那最后的结果果然像主耶稣所说的，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你看见我们所主所讲的预言是非常非常的准确，一点都没有错的。但在这个以前，我们的主哭耶路撒冷。那现在我们要问说，耶路撒冷到底代表什么？简单的来说，今天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因为那里有一座山叫做摩利亚山，圣殿就在那个山上。很可惜现在是犹太，是很可惜现在是回教的寺在那里。但是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说，全世界叫世人对一个城最有感情的是耶路撒冷城。我到过耶路撒冷，所以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它和伦敦不一样，和巴黎也不一样，和纽约不一样，和台北也不一样，和所有世界最大的都市都不一样。它从一个地方跑到一个头，跑到另外一个头，你跑得快的话20分钟就可以跑到了。就是那样的一个城，那个城你是可以周游西安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城你可以把它完全经历的，但你没有办法在纽约办到，你也没有办法在伦敦办到，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把纽约的每一块地图都踩过了，不可能的。但是今天你可以说世界上有一座城你可以完全把它经历了，每一寸你都能经历过了，那一座城一定是耶路撒冷城。那么耶路撒冷代表什么呢？耶路撒冷非常的清楚，圣经里面，因为它里面有圣殿，神的同在在那里的缘故。这个耶路撒冷的故事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住在他百姓中间。所以你看见说神在会幕里面或者借着圣殿的时候，我们的神是与以色列人同住的，
然后以色列要做一个见证，告诉人说只有神是真神，所有别的偶像都是假神，这是非常重要的见证。那因着这个缘故呢，每次我们讲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外面来说是指着神外面的见证来说的。那么为什么有这个见证呢？因为它里面有神的同在，那就是圣殿所代表的。所以你记得，你读到尼希米书也好，读到以斯拉书也好，以斯拉是讲到殿的恢复，这个尼希米是讲了城的恢复。那殿的恢复就指着恢复神的同在，那个城的恢复就指着恢复神的见证。所以从这里你很清楚，不管你怎么样来读圣经，你我都要明白说，在旧约里面，特别在旧约里面，每次讲到耶路撒冷，一面指着神外面的见证，一面呢指着神里面的同在来说。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说过，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主就把同在赏给我们。神的殿是什么地方呢？神的殿就是把神的名字摆的地方。我们晓得啊，我们的神并不是住在人手所住的殿里面，神不过是把他的名字放在那里，代表他的同在。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代表新约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如果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我们知道说这里就有主的名。我们如果奉主的名聚集的话，神就把他的同在赏给我们。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的教会。神的教会是什么地什么意思呢？神的教会就是叫人觉得神同在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有神的名，这里神的儿女们聚在一起，这里有神的同在。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神的同在，外面自然就有一些荣耀的表现和见证，他们的行为就照亮了那个社会。特别是在罗马的时候，你我都知道，在教会起初三个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见，你我如果读圣经的话，实在满了神的同在。一次传福音3000人得救，再一次传福音5000人得救。他们的见证好到一个地步，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他们的的确确照着主耶稣在山上的教训在那里过生活的。人打他这个脸，他们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人如果强迫他们走一里路，他们宁可走两里路。他们被打不还手，他们被骂不还口，他们在那被逼迫了。有一次有一些罗马兵丁就跑到找一个基督徒，他说，我们听说我们在这个附近啊有一个好人，听说他是基督徒，我们要捉拿他，请你告诉我们是谁。那么那个弟兄就告诉他说，他说你等一等，那么今天晚他说你等一等，他说呢，这个让我先做几件事情。结果他就到了，因为他是个农场的主人呢，他就去挤一杯牛奶，然后弄了一块饼，好好的就替他们吃饱了，都喝足了。但当他们吃饱喝足的时候，他一个人拿了锄头就跑到园子的后面去，就挖一块坑。但挖完了坑以后呢，他就去告诉就这几个罗马兵丁，他说，你们所要找那个人就是我，现在我已经把这个坑呢已经挖好了，你们就可以把我活活的这样把它埋在里面。那么后来呢，这些基督徒们这些这个兵丁啊实在是太感动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的的确确呢，你看见他这个人虽然在地上，他和天呢却是通起来的，他实在蛮有神的同在。就在这个时候呢，你知道当他这样表现的时候啊，那个要逼迫他的那个逼迫他罗马兵丁啊实在受感动，后来他就悔改就信了主，后来他就逃掉了。那这实在是个真实的故事。那像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了，所以罗马帝国可以杀基督徒，再杀基督徒，杀到一个地步，市长要上一个呈文呢，说是皇帝，你不能再杀基督徒了。他若你只要杀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就要产生另外一个基督徒，因为他们的见证太好了。结果就要影响另外一个做基督徒。他如果这样的话，有一天罗马人没有给你杀的，意思通通杀光了，因为他们通通变成基督徒。这一点都没有错。经过了300年的大逼迫以后，他们做过统计，在罗马帝国里面，每2个罗马公民就有一个中国人，就有一个基督徒。你知道这个福音不是 Billy Graham 传来，也不是 Moody 传来的。你看见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在那个时候，那一班基督徒们实在是彼此相爱，那个光景的的确是教会历史里面最辉煌的一个情形。 那个情形是什么呢？那个情形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见证和内在的那个生命和那个能力都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基督徒是最实在的，基督徒的见证和基督的生活就是耶路撒冷所代表的。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今天好好来看读教会历史的时候，那你我必须要承认，今天神的教会仍旧在这里，但是神的教会失去能力，神的教会仍旧在这里，但它的见证上不像当初一样。你知道今天神的儿女因为向世界妥协的缘故，所以在世界的眼中不是很显眼的。你晓得当这个罗马这个皇帝啊，尼禄，虽然在人来看呢，他可以说是好像发了神经一样，好像啊他喝醉酒了，他愿意把罗马放了火以后，然后他一面作诗一面弹琴。但等他真正醒过来以后呢，他觉得一定要找一个替罪的人才可以。那么替罪的人找来找去呢，如果基督徒老早是妥协的，那根本你就找，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些基督徒。但是我们知道是那个时候基督徒的见证太影响太大，他们实在像光像盐一样，他们太耀眼了，他们的生活太好，他们的见证到一个地步，那些罗马的人他们受不了了，因为觉得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电灯泡摆在这个罗马市，叫他们不能够自由的犯罪下去，所以他们觉得他们不是渴慕那天上的家乡吗？他们不是所有的家财，他们不是积攒财宝在天上吗？所以这些人呢，让他们物归原主，让他们回到他们自己所想望的地方，所以他们觉得帮助这些基督徒早一点到天上去，所以就杀害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什么时候有迫害的时候，就证明这一班的基督徒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力，而那个影响力乃是神同在的结果。但是很可惜，你记不记得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自从康斯坦丁当了皇帝以后，慢慢一切都松懈下来了，让慢慢政治和这和教会就联婚了。那慢慢你如果再读下去的时候，有一个实在的故事，那真的在德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阿基诺，他有一天呢，他这个到了罗马去，因为他是个很伟大的神学家，所以教皇都有接待他，而且拍拍他的肩膀，那么然后呢就带他去参观那个圣彼得堂。当他带他去参观圣彼得堂的时候啊，我也去过圣彼得堂，所以我知道圣彼得堂，你在圣彼得堂不是往下看，都要往上看的，因为所有的这个宝贝啊，那通通是在天花板上面，在墙壁上面。所以呢，当着这个教皇啊，带着这个阿基诺这个大的神学家在那里走过，看那个四周围的时候啊，他就拍拍他的肩膀，他说：“弟兄，他说从前呢，我们第一任的教皇，意思就是彼得，我们第一任的教皇啊，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他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就像耶利米哀歌的那个时代。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为什么我们要进入神话语的丰富，是不是叫我们自己做一个属灵的伟人，或者叫我们有一种的成就感，或者叫我们被人尊重，不是的。我们知道神要借着耶利米的指示，借着他的话，然后把以色列人经过了70年，把他们从什么，从巴比伦能带回耶路撒冷。请我们记得，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你要记得一件事啊，犹太人本来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的，但是自从到了巴比伦以后，他们从巴比伦学了一套贸易，结果就变成全世界最成功的商人。今天如果你把全世界的财富分三分之一的话，有一份大概就是犹太人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一次70年被掳对犹太人来讲是祝福呢还是祸患？一面来讲替他们整个的民族开了一个很大很重要的前途，因为从今天开始金融界就掌握在他们的手里。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他们因着这个缘故，结果他们就分散了，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分散了，分散了以后后来就到了伦敦，到了纽约，到了圣保罗，甚至于到了上海，好多好多的地方去。那么弟兄姊妹，从那个时候开始神的子民就分散了。假设说神允许这些人就继续兴旺下去， 神仍旧祝福他们。你知道今天神仍旧祝福以色列人，就是在叙利亚，就是在纽约，在各地的以色列人，神都祝福他们。但是有一件事，如果以色列人光想到他们自己的前途，那救恩就没有前途了。那一次如果以色列人他们觉得我们在七十年在巴比伦已经生根立基了，现在经过了七十年，也田植家产什么都有了，现在我们继续下发展下去，而且我们的下一代没有一个人看见过圣殿，也没有一个人看见过圣城的，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呢，慢慢慢慢国家民族意识的观念通通没有了，他们从此以后呢，他们就发达下去了。但是让我们记得，如果那样的话，我要问弟兄姊妹，基督要降生在哪里？我要问弟兄姊妹，救恩要在哪里？我们的主怎么可能是弥赛亚？怎么可能降生在伯利恒？而怎么可能根据圣经告诉我们的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忽然进到他自己的殿里面？那意思就是说，那必须在耶路撒冷有一个殿是被恢复的，否则殿是个废墟啊，被罗马，被这个巴比伦已经变成废墟了。那如果这样的话，每个人光是想到在巴比伦自己的享受，或者再从那里出去的话，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弥赛亚怎么来呢？弥赛亚怎么来呢？弥赛亚所以能够来，没有别的原因，弥赛亚所以能够来只有一个原因，那个原因是什么呢？那个原因就是圣殿预备好了。不光圣殿预备好了，他们也回到了也回到了伯利恒，所以这样我们才知道耶稣基督结果降生在伯利恒，结果主耶稣就第一次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不是为着他们自己，为着他们自己，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用今天新约的话来讲，他们都是得救的。但是呢，如果这样的话，要问一个问题，就是等到主来的时候，有没有人在那里迎接主呢？那对犹太人来讲是主第一次来，对基督徒来讲是主第二次来。现在我们要问说，假设我们让神的见证这样荒凉下去的话，我们仍旧是得救的，我们仍旧读圣经，我们仍旧祷告，我们仍旧聚会，但是我们要问说，神如何能够像在以弗所书那里所说的，等到我们主来的时候，心腹是装饰整齐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女子是长大成人的，而且装饰能够和我们的主相配的，而且我们的主说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你想想看，如果一个新郎把这个新娘的把新娘的这个幔子打开的时候，结果那个新娘新娘还是小孩子，她说叔叔我要巧克力糖，你想想看，这是什么婚礼呢？我要问弟兄姊妹，今天主为什么不能回来？主不能回来的原因，就是因为心腹没有装束整齐。人今天一直注意什么呢？一直注意以色列的故事。人一注意什么呢？人注意今天中东的结局。人注意什么呢？人注意这个，注意那个。人忘记了里面的故事。人忘记了神的教会没有准备整齐。人忘记了今天神还不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这个荣耀的教会是什么代表的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当主耶稣第一次来，他要进到圣殿里面去。所以呢，在新约我们知道教会乃是神的殿，所以等到我们主要来的时候，他一定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么弟兄姊妹，耶利米哀歌的意思是什么？耶利米的哀歌就是借着耶利米的哭声来激发以色列人里面的良心。虽然他们是下一代，你知道，感谢主啊，你有没有想到啊，当许多人都往外发展，都往外开荒的时候，结果这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以斯拉，有一个人叫做尼西米，当他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他里面良心被激发了，因着被激发的缘故，所以他就带着少数的人回到耶路撒冷去，重新从废墟里面把圣殿盖起来，而且美化圣殿。那美化圣殿，用圣新约的话来说，就是指着得着荣耀的教会来，也就是指着叫教会能长大成熟来说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真的是一般等候主回来的人。我常常听一般弟兄姊妹唱等候主回来的诗歌，但是我的感觉，是不是许多时候我们像无病呻吟一样？我们是不是真的是一般等候主回来的人？如果我们仍旧留在巴比伦，意思就是混乱的光景。意思什么？所谓的巴比伦的意思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指着我们让我们的见证，让神的同在混乱的情形。 但是我们感谢主，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很清楚，为什么主给我们119篇呢？很稀奇，乃是因为在耶利米哭声的背景底下，主给了我们他的话。耶利米乃是预表我们的主，所以只有当我们听见我们主的哭声的时候，对于耶路撒冷的哭声的时候，然后我们这些人能够答应主的呼召，说主啊，为着你的缘故，我愿意把自己投身在你的话语里面，让我进到你话语的丰富里面，那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背景的第一个故事，第一面的故事。所以这是耶利米哀歌所代表的。那第二是积极的，因为当我们看到这个箴言第30章第10节到31节的那里讲到才德的女子，你如果把才德的女子把它翻成新约的语言的话，那就是以弗所书那里所说的荣耀的教会。那那里说的荣耀的教会是怎么变成荣耀的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是借着水，还有呢，借着道，就是借着神的话把它洗净了，然后叫它没有皱纹等类的病。今天很多的姊妹们喜欢用牛奶洗脸呢，就是希望脸上没有皱纹的。但是我们知道说，神的教会是怎样叫他没有皱纹、玷污等类的病呢？那里很明显指着是用神的话。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诗篇119篇的用处。诗篇119篇不是光光叫我们成为伟大的神学家，成为圣经的学者。诗篇119篇乃是给我们看见，当神要得着为他的儿子得着荣耀的教会的时候，什么能够洗净教会中的污染和皱纹这些等病呢？乃是借着他的话。所以当神的话丰富的时候，你有神的话，我有神的话，是非常丰富的时候，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从这里我想我们已经很清楚了，诗篇119篇是用箴言31章和那个和这个耶利米哀歌那幅图画来解释，来互相解释的。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能明白为什么神把诗篇119篇给我们。那么你们知道啊，在第二代，特别在以斯拉的身上，我们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以斯拉第一是没有看见圣殿的，第二他从来没有那个观念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圣灵在他里面做过，也许他读了耶利米哀歌，那么结果神让他回来，他的确回来了。他不光回来了，他有个最大的特点，所有以色列人告诉你说，他是所有文士里面最大的一个，他是 greatest 这个文士，他最大的一个文士。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个最大的文士做了一件什么事？你我如果很清楚就很清楚，你知道旧约是谁把旧约39卷放在一起的？意思啊，意思就是说，到了旧约的时候，谁是第一个？不只是零零碎碎有摩西五经、有诗篇或者这个那个这些启示，这个都有，在那个以前都有。但是乃是到了耶利米，乃是到了以斯拉的时候，不光是神零碎的话，乃是这些话放在一起，39卷放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个完整的话。那么这个完整的话是什么？这完整的话告诉我们说，在旧约里面有许多的预言没有应验，只有等到主来的时候，他是最伟大的先知，结果应验在我们主的身上。那不止这样，有许多的礼仪没有解释，那个牛羊啊羊啊，逾越节到底什么意思，安息日到底什么意思呢？旧约从来没有解释。但是现在呢，到了新约的时候，因为主耶稣不只是先知，主耶稣也是那个祭司，因此他是最伟大的祭司，所以现在所有旧约里面那些礼仪都有了解释。那不止这样，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个盼望从来没有满足过，他们一直等候弥赛亚。到了新约的时候，只有我们主来的时候，他的的确确是把希望、把祝福带给全人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三点，我们怎么知道这三个答案的集中点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不要忘记的是，神特别借着以斯拉做的。以斯拉靠着圣灵的恩典，结果能把39卷放在，他能知道有的是有的不是，有的是神的话，有的不是神的话。你知道他不能错，他一错我们都错了。 结果他把39件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不光是零零碎碎的启示，乃是给我们完整的启示。因为完整的启示要带给我们一个完整的人，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自己。那可以说是旧约整本圣经里面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启示。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相信诗篇119篇应该是在以斯拉手里的时候，他把这些诗篇通通放在一起的。特别诗篇119篇为什么有这样的结构呢？我们必须要相信说，这个和以斯拉的知识很有关系。因为神不只是借着他恢复神的话，而且恢复神完整的启示。那这个太要紧，这个和主耶稣的第一次来很有关系。那主如何第一次来，主也要如何第二次来。为了这个缘故，神今天需要兴起第二代的人，像以斯拉一样。不止今天我们有零零碎碎的启示，乃是借着今天的以斯拉，当他们一同来读诗篇119篇的时候，他们真的能进到神话语的丰富里面。然后这些像以斯拉的人就能放在主的手里，来扭转整个的时代，最后能够促进主的再来。这样教会就慢慢成长了，慢慢成熟了，彼此鼓励了。因着有那么多丰富的话的缘故，所以慢慢慢慢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彼此勉励，彼此得到喂养，彼此得到供应，教会就慢慢长大成熟了。那么这样心腹就装饰整齐了，然后我们的主就可以回来了。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但是光是这一点点的话已经足够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求主借着这一点点的话，特别今天开始的时候，让我们能对诗篇119篇能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我想我们今天只是开头一点点，我们明天晚上、后天和大后天我们要继续。那我特别请弟兄姊妹好好的回去，能把诗篇119篇尽可能多读几遍。那么我们再来读的时候，我们就假定弟兄姊妹对这些圣经都是熟的，这样我们想我们可以省去很多的时间。因为我们只有4堂的缘故，而每堂时间都不是很长，所以我们要很快很快的来看它，因为有太多东西要交通。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可能的话，下午除了聚会之外能够多有点的休息，那么到晚上来的时候呢，盼我们的精神是能够来得及，能跟得上的。因为这些话我们要说不是奶，应该像干粮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不小心，我们很容易打瞌睡的。但这些话呢应该是非常要紧的，所以我们求主借着晚上这一连串的信息，能够让我们真是能够进到神话语的丰富，也给我们那个兴起。但愿我们不是为着自己的属灵，不是为着自己的伟大，不是为着自己的知名度，乃是为着神整个的见证，为着主的再来，让我们有一个心愿，能够许愿在主的面前做一个读主话的人，也能够进到他话语丰富的人。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只能把这些话再放在你的脚前，如果是出于你，求你继续的吹气，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我们的主就会能散去，但愿你的同在永远不过去。但愿圣灵的话扎我们的心，能够改我们的观念，借着这一段的话给我们有启示，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主，你纪念这里有许多的年轻人，有许多人就像以斯拉一样，但愿这一次经过这一次的聚会，你真是能得着一些人起来，来读你自己的话语，也靠着你的恩典进到你话语的丰富。主，我们再说，但愿你说我们所没有说的。主，但愿你真能够补满所有我们一切的亏欠和软弱。主，我们仰望你，但愿因着我们的软弱所失去的，求你补足。今天晚上我们相信你能做这样的工作，为了今天你给我们这样好的开始，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有一些很重要的报告，请大家再忍耐一下。
让我们翻到诗篇第119篇，诗篇119篇，大概是747页，我们读第9节。少年人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第17节，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25节，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 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第三十三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四十一节，耶和华，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四十九节，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五十七节，耶和华是我的福分，我曾说我要遵守你的言语。六十五节，耶和华，你向来是照你的话善待仆人。七十三节，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第八十一节，我心可想你的救恩，仰望你的应许。八十九节，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九十七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第一百零五节，你的话是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一百十三节，心怀二意的人为我所恨，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第一百二十九节，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谨守。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一百五十七，一百三十七节，一百三，耶和华，你是公义的，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一百四十二节，一百四十五节，耶和华，我一心呼吁你，求你应允我，我必谨守你的律例。一百五十三节，求你看顾我的苦难，搭救我，因我不忘记你的律法。一百六十一节，首领无故地逼迫我，但我的心畏惧你的言语，我喜爱你的话，好像人得了许多的裸物。一百六十九节，耶和华，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赐我悟性。然后一百七十五节，愿我的性命存活，得以赞美你，愿你的典章帮助我。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在晚上的一个系列的交通里面，我们特别选了诗篇一百十九篇。我们要从诗篇一百十九篇里面来看，到底我们应该怎样的读圣经。因为我们相信诗篇一百十九篇是把神的话讲得最透彻的一章的圣经。在这一章的里面，它不只告诉我们神话语的性质，它也告诉我们读神话语的人应该是怎样的人，他应该有怎样的装备，应该有哪些条件。那最后呢，也让我们知道读圣经的方法。我们一面看见过一百十九篇是全本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因为这一章摸着了神的心意。因为论到神的话，这是神巴不得所有神的儿女能够明白的一章，所以提到神的话，好像我们的神就停不住了，他要一直的说，一直的说，从第一节一直要说到一百七十六节。我们昨天晚上也看见他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一百七十六节刚好是分作二十二段，每一段刚好是八节。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我们看见过，就是在希伯来文里面一共有二十二个字母，所以头八节圣经每一节都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的。第二段从第九节到第十六节，那每一节都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母开始的。那这样一直用到最后，就把二十二个字母用光了。那么刚刚好是二十二个乘八节，所以刚好是一百七十六。那这种的结构，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称为字母的诗篇，但在所有的字母的诗篇里面，我们看见过诗篇一百十九篇也是最独特的一篇，因为这样的结构是绝无仅有的。意思就是说，像这样很有次序的，每一段都是八节，而每一节都是用一个字母来代表的，所以这个只有诗篇一百十九篇是这样的结构。但是我们看见过 神为着让我们能够明白诗篇一百十九篇，所以在诗篇一百十九篇的背后，我们会发现在别的圣经里面有类似的结构，但是不是在诗篇里面。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说过，一个是在耶利米哀歌，另外一个是在箴言第三十一章从第十节到三十一节。那么在耶利米哀歌里面，我们知道一共是七章，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都是二十二节。那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每一章第一节是用第一个字母开始，第二节用第二个字母开始，第三节用第三个字母开始。所以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所以这样的一共用完了二十二节，所以因为是二十二个字母。但是到了第三章呢，我们说有一点的不同，因为它一共是六十六节，所以刚好是每三节用了一个字母，就是头三节，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都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三四五六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母，一直用到六十六节为止。所以从这里我们很清楚，这个结构很像诗篇一百十九篇。但是在耶利米哀歌最后一章，我们发现圣灵跳到这个圈子外面，但仍旧保持它那个结构，就是那个诗的结构，而且仍旧保持二十二节的结构，所以整个来讲还是一个完整体。所以如果我们把耶利米哀歌全部计算过的话，我们会发现这里不是二十二个八，这里乃是给我们有看见有七个二十二，因为一共有七组的二十二。那么再加上这个箴言第三十一章，就是从第十节到三十一节，那里讲到才德的妇人，特别讲到才德的妇人的时候，我们曾经很仔细地注意过，我们知道第十节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的，第十一节用第二个字母，一直到这三十一节是用希伯来文的最后一个字母开始，所以这里呢又是一个二十二，所以整个加起来呢刚好是八个二十二。如果是八个二十二的话，那么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八乘二十二，八乘是二十二呢，我们算的结果是刚刚好也是一百七十六节。所以这个绝对不可能是偶然的，我不相信这是偶然的。那么你会发现这个两组的图画，一面是诗篇一百十九篇代表的一百七十六节，还有耶利米哀歌加上箴言第三十一章的二十二节，也是字母的一个结构，加起来也是一百七十六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两段圣经应该是彼此解释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知道诗篇一百十九篇在神的话语里面到底占有什么样的地位。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能明白神的话语的性质是什么，这是我们昨天很着重的一点。我们也很已经看见过已经看见过到底为什么有这个诗篇一百十九篇。当然我们说过和神那个恢复的工作很有关系，就神如何借助以斯拉带着一批人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然后美化圣殿，最后呢甚至于恢复神丰富的话。我们知道说是到了耶利米，神的话就完全被恢复了。那这些人是从来没有看见过圣殿的，但是他们回来是为着弥赛亚来而回来的，他们为着自己有千万个理由可以留在巴比伦，但是为着弥赛亚的诞生，为着弥赛亚有一天要进到圣殿，那这一批人一定要回来，从废墟里面把圣殿重建起来，好预备一个器皿，让弥赛亚能忽然进到圣殿，就像马拉基所说的。那不止这样，我们知道像伯利恒这样的城也必须要重建起来，也必须要重新有人烟，这样的话呢耶稣基督才能够降生在伯利恒。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恢复的工作完全关系于神忠心的旨意，尽管有许许多多的人已经从巴比伦那里分散到各地去，一直到今天有的人到伦敦到纽约，但是你看见一般剩余的民像以斯拉一样，他们仍旧愿意回到耶路撒冷，很艰苦的很辛苦的把耶路撒冷从废墟里面重建起来。我们知道这个工作乃是神的工作，因为这个工作是关系弥赛亚第一次的来。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以斯拉是从来没有看见过圣殿的，虽然这样他读过耶利米哀歌，
因为我们知道说是这三十九卷的旧约是在以斯拉的手里把它放在一起的，而且许多读圣经的人也相信说诗篇一百十九篇很可能跟以斯拉很有关系。因为为什么是字母诗呢？字母诗的意思就是特别是为了小孩子小朋友们，他们从小的时候啊，他们能够把圣经神的话能够明白过来。那我个人十分相信说，因为神兴起以斯拉的缘故，那么关于神的话在这里最清楚的一篇诗篇那就是诗篇一百十九篇。所以圣灵呢在这里用的题材很特别，是用字母的题材来发表它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让以色列的孩子们当他们在那里背诗篇一百十九篇的时候，他们很容易背过来。因为你知道一开始头一段都是用 A